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早上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第四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向所有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我们要感谢提供教友大会转播的业者和工作人员。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克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略特。刚刚唱诗班唱出赞美全能的主，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他要为我们献唱祷告良辰，然后由达洛·甘恩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永恒的天父。
With deep gratitude,
we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as we have this magnificent conference. 让我们能够有这次美好的教友大会，来崇拜您以及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美好的救恩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能够促成这些事情。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并且感谢我们有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们祈求您会祝福他、他的副会长、十二使徒以及参与这次总会教大会的人员。我们感谢能够有教会的传教士，并祈求他们能够成功，能够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在这场大会中，我们能够聆听并且了解会中所教导的信息。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eautiful.
真的很美。唱诗班现在刚刚为我们献唱的是《你能使前途光明》。现在我们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朵演讲。在他之后呢，有昨天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新成员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我们将聆听到七十元会长团史蒂文舒长老演讲。
今天在基督徒团体的传统上称为棕树主日。大家会记得将近2000年前的那个星期天，耶稣基督在尘世生活的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城。他应验了古代撒加利亚的预言，骑着驴子进城。他这么做的时候，大批的群众走出来迎接夫子，在他必经的道路上先铺上棕树叶子、开花的树枝，甚至于是自己的衣服。他走过来时，他们高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也许门徒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犹太民族终于认出耶稣就是等待已久的弥赛亚，但是救主明白其中许多的高声赞扬和欢呼都是短暂的。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登上橄榄山，独自在那里的克西马尼园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在棕树主日到复活日早晨的这个星期当中，把我们的心思转向耶稣基督是很适当的时机。他是光、生命和爱的来源。耶路撒冷的群众或许把他视作一位伟大的君王，可以让他们脱离政治迫害，但他实际上赐给我们的远胜于此。他赐给我们的福音，这颗无价的珍珠，这把知识的神奇之药，我们一旦明了并加以运用，就能展开快乐、平安与充实的生活。福音是基督的佳音，其中的信息揭示神子来到世上，过了完美的一生，为我们赎罪并克服死亡。福音是救恩的道路，是希望和喜乐的道路，也是一项保证，告诉我们神已经为他的儿女安排了一项救赎和幸福的计划。福音是门徒的道路，我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即使在危险、忧伤和彷徨的时刻，依然能体验到自信和快乐。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许多人担心自己的生计，他们担心未来，怀疑自己能否有能力克服所面临的挑战。许多人经历了不幸和忧伤，他们渴望能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由于人们对这些议题非常的关注，这世上有人热心针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提供许许多多的新的解答。人们产生一个又一个新的想法，希望能找到些什么来解答他们灵魂里热切想要知道的问题。他们参加各种的演讲会，购买书籍、CD 和其他的产品，他们兴冲冲地寻找新的事物，但是无法避免的，每种新理论的热潮都会消退，只能用另一种保证效果更胜于以往、崭新而且改良的方法来取代。这些世俗的做法并非没有真理的成分，其中许多都有，然而这些做法 都无法促成我们在生活中追寻的那种持久的改变。等热潮消退，心中的空虚依旧，我们于是寻找下一个新的办法，期待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揭露真正幸福的秘诀。反观耶稣基督的福音能解答我们的问题，它不是秘密，它既不复杂，也未被隐藏起来，它能开启通往真正幸福之门。福音不是某个人的理论或主张，也不是来自于世人，它来自于宇宙创造主，纯净永恒的泉源。这位创造主认识的真理，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其百一。他知道这一点，于是赐给我们福音，一项神圣的恩赐，幸福与成功的最终定律。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无上的真理时，希望与信心便开始在我们的内心中成长。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是充满复活基督的信息，就越渴望跟随他，奉行他的教导。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信心也因此成长，能够让基督之光照亮我们的心。如此一来，我们便能体察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并渴望能清除罪的沉重负担。我们渴求摆脱愧疚，因而激励我们悔改。信心和悔改会将人带入洗礼池中，获得洁净。我们在洗礼时立约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跟随他的脚步，为使我们保有渴望继续过着净化圣洁的生活。我们蒙受火的洗礼，也就是圣灵无法言喻的恩赐。当我们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时，圣灵这位天上的保惠师就会陪伴我们，引导着我们。我们越充满神的灵，就越会为人服务。我们会促进家庭和家人的和睦气氛，帮助各地的同胞，表现出悲悯的行为。这其中蕴含着仁慈、宽恕、宽容和长久忍受的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走在充实、有意义的人生正确道路上最初所跨出的步伐。这就是耶稣基督信徒的平安道路。然而，福音不是速成的解决之道，也不是隔夜见效的药方。最近有一位友人写信给我，他坦诚自己现在很难维持坚强有力的见证，要我给他一点忠告。我回信给他，善意地建议他可以做几件事，让自己的生活更为接近复兴福音的教导。我很惊讶，他一个星期后就回信了。他来信的重点是，我试着去做你建议的事，但是没有用。你还有别的方法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坚定持守，永生不是靠短跑冲刺来夺得的，这是一场耐力的长跑。我们必须一再地应用这些神圣的福音原则，要日复一日地将它们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心态就好比农夫早上才在土里播下种子，下午就期待结出果子。阿尔玛把神的话比作一粒种子，他说明种子逐渐成长，长成结实累累的树，是我们付出信心、我们的努力、耐心及恒久忍耐的结果。 的确，有些祝福会立刻来到。我们在心中播下种子后，种子立刻开始膨胀、发芽、成长。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是一粒好种子。从那一刻起，我们便踏上门徒的道路，有形和无形的祝福开始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疏忽那棵树，没有想到要加以培植，就无法充分享有那些祝福。知道种子是好的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极细心的培植，让它生根，届时我们才能够尝到果子，那是比一切甜蜜更甜蜜，比一切洁白更洁白，是的，比一切纯洁的更纯洁。我们将饱享的果子，直到吃饱为止，使我们不饥渴，也不口渴。门徒身份是一段旅程，我们需要在这个旅程上有砥砺的作用的教训，来培养品格，净化心灵。耐心地行走在门徒的道路上，就能反映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有多愿意来接受神的旨意，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谈论基督或者宣称自己是他的门徒还不够，让自己置身在充满信仰象征物的环境中也是不够的。具有门徒身份不是只看比赛不参赛，消极地站在球场边袖手旁观，就不能够指望能享有信心的祝福，就像坐在沙发上观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然后给运动员建议，对我们的健康是完全没有注意一样。但对某些人来说，当个袖手旁观的门徒，是他们比较偏好，甚至是主要的崇拜方式。我们的信仰不是二手货的信仰，我们无法只看别人的行善就获得福音的祝福。我们需要起而行，实践我们宣讲的事情。很幸运的是，我们此时此刻就能够往门徒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我们不必先使自己具备某项资格才跨出这一步。我们是贫穷或是富有都不重要，也没有要求要受过教育、口才敏捷或资质聪颖。我们不必十全十美、声誉卓著或风度翩翩。你我今天就可以走在门徒的道路上，让我们保持谦卑，全心向天父祈祷，表达我们渴望与他更为接近，向他学习，要有信心，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开启。要透过为人服务来侍奉主，要积极参与你的支分会事务，要承诺奉行福音原则，借此巩固家庭，在婚姻和家庭中都要一心一意。现在就是时候了，要调整生活，使自己能持有并使用圣殿推荐书。现在就是时候了，要举行有意义的家人家庭晚会，阅读神的话，透过恳切的祈祷跟天父说话。现在就是时候了，让我们心中充满着感谢，感谢他教会的复兴、活着的先知、摩尔门经，以及造福我们生活的圣职权力。现在就是时候了，要全心接纳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他的门徒，并行走在他的道路上。有人认为他们犯了错，所以再也无法享有福音的祝福。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主的目的了。奉行福音的一大祝福就是要提升我们，帮助我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只要我们悔改，耶稣基督的赎罪就有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我们挚爱的朋友约瑟·胡士令长老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这项原则。他说，知道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天父仍然爱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即使我们自暴自弃，他却绝不会放弃我们。这就是他的爱。我们会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但我们的天父却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潜移默化的福音，将我们从尘世的男女淬炼成能承受永生的男女。对于那些不管因为什么理由离开门徒道路的人，我邀请你们现在就重新开始，归向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再次行走在主的道路上。我见证主会祝福你的生活，赐给你超乎理解的知识和喜乐，赐给你非凡的属灵恩赐。任何时候都是走在他道路上的适当时机，永远都不会嫌太迟。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并非终身都是教友而感到缺憾的人，那些认为他们无法弥补逝去的时光的人，我见证主需要你特别的能力、才干和技能。教会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任何时候都是走在他的道路上的适当时机，永远都不嫌太迟。在这个复活节的季节，在这个棕树主日，让我们永远牢记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有力量填补任何的空虚，医治任何的创伤，帮助我们度过忧伤。福音的希望，福音是希望信心的道路，是对主的信赖。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教导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教会由主耶稣基督授权的一位活着先知带领，他给我们指示和引导，帮助我们面对当代的挑战。我郑重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活着，他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是应许的弥赛亚，他过了完美的一生，并为我们赎罪，他永远在我们身旁为我们征战，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救恩，他是道路。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世界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此刻的我双膝软弱，百感交集，我要表达我对大家的爱，我深深感激各位的举手支持。在许多方面我感到能力不及，而且内心谦卑，但是让我有所慰藉的是，在成为神圣使徒的一项必要资格上，主已深深地祝福了我。借着圣灵的力量，我确实清楚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爱子。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会比多玛孟孙会长拥有更多的爱，他的温暖就像五日的阳光。在他向我发出这项神圣召唤的时候，各位可以想象，当神的先知双眼凝视我灵魂深处时，我所感受到的那股无比庄严。 还有当孟聪会长用他慈爱的双臂拥抱我时，各位也可以快乐地想象到我那时的感受，感受到来自主和他先知的爱。孟聪会长，我爱你。对于认识我的人，如果不常出现在你们身边，我请求各位的原谅和耐心。我非常需要你们的信心和祈祷来协助我。我知道我尚未达到自己应有的标准。我祈求我会愿意接受主的教导和纠正。孟孙会长在昨天晚上圣职大会中所说的话让我得到安慰。他说主会帮助我们准备好去承担他所交付的责任。16年前在我刚被召唤为总会当局人员后，我陪同陪道班会长去参加一场支联会教大会。他当时所说的话令我终身难忘。他向会众说，我知道我的身份。接着他停下来又说，我是个小人物。接着他转过身对着坐在台上的我说，还有安德森弟兄，你也是个小人物。接着他说，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主会立刻提醒你，而那将不会是个愉快的经验。我要向你们这群忠信的教友表达我深挚的谢意。我年轻时曾在法国传教，那时我目睹许多教友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全心奉献，而我的见证也日渐的茁壮。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因教会的指派工作而在美国境外住了十年。我在不同的土地上和不同的语言间见到了神的力量在你们的身上做工。你们是多么的美好，都是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中信徒大家庭的一份子。主给我的祝福是我永远都无法偿还的。他让我可以跟他在世上的一位天使结婚。那人凯西是我的光和榜样，她是天父珍贵的女儿，纯洁又纯真。如果没有她，我什么都不是。我这大半辈子一直都努力达成她对我的期许。二十年前，在我们家四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法国传教。由于这项召唤和之后的其他召唤，我的家人在还需要安定生活的时候，随着我不停地搬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某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主已经丰富祝福他们拥有美好的伴侣以及优秀的子女。我要感谢他们的良善品格以及他们为我做的种种牺牲。我也要感谢我忠心的父母，我母亲今天也在场，以及许多在我生命中为我付出良多的人。我要对七十元的弟兄们表达深深的敬意。我爱他们如同手足，我们的坚定情谊在世上长存，而且会随我们伴随我们到来生。16年来，我一直将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视为我效法的榜样和良师。我看到他们的正直和正义。这许多年来，我从未看到过有任何不加约束的愤怒、追求个人私人利益或物质享受的欲望。我也从不曾看到有任何争权夺位的行为。我看到他们对妻子儿女的忠诚和关爱，我感受到他们对天父和神子不渝的爱和坚定的见证。我看到他们孜孜不倦地先求建立神的国，我看到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显现，让他们蛮有能力并医治他并支持他们。我目睹这些先知的话一一应验，我看见他们透过所持有的权柄让病人得医治，让许多国家蒙受祝福。我也曾经和他们有过许多神圣的经验。 我要见证他们确实是主所高抹的人。我祈求我能效法约瑟胡士令长老的精神，我因他的去世而接下这份召唤，那份精神就是完全不求个人声望，愿意去做主的先知要我去的任何事情，去他们要我去的任何地方，完成他们所交代的任务，运用我所有的能力为救主做见证，并建立神的国度，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众人殷切盼望的时代。经文谈到有许多事物是主在世界奠基以前就案例和准备好的，许多启示都谈到会有伟大的聚集。以赛亚预言主的屋宇将建立在众山之巅，主的话语必从那里传到全地。但以你宣告将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彼得谈到万世的复兴。尼斐在异象中看到属于羔羊的教会的人们，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会遍布每个地方和国家。我们活在主会行许多奇妙又奇妙的事的时代。我们已经蒙受祝福，能够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和后代子孙，并协助预备主的第二次来临。主已说明福音复兴的目的是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我们及他人民的大旗，并成为他面前的使者，在他的前面预备道路。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身份并非出于偶然。在今生遵守我们所立的圣约将会为我们带来永恒的荣誉。我很荣幸能见到主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的事工中彰显。当我们敬重推崇那些横越大草原到盐湖谷的先驱者时，其实还有更多的先驱者活在现在。他们并未推着手推车，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确是先驱者。他们透过摩尔门经，透过个人的祈祷聆听主的声音，他们怀着信心和悔改的态度走进洗礼池的水中，稳稳地把根基扎在福音的肥沃土壤里。身为基督的门徒，他们始终愿意为正义、为真理而牺牲。他们带着圣灵的恩赐，坚定不移地朝着永生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记得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复兴福音。我们并不是唯一有渴望行善的一群人，许多教派和宗教信仰都有很多美好的人。我们并不是唯一一群向天父祈祷以及祷告得到答复的人。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我们并不是唯一一群为更好的伟业而付出牺牲的人，其他还有许多人也很无私慷慨。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信仰基督，每个地方都有忠诚行为高尚的父母，彼此相爱，他们也爱他们的儿女。我们可以从周遭美好的人身上学到许多美好的事。然而，对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独特且唯一的特质，我们绝对不可以退缩回避。只有这里有神的圣职，以及经由天上的使者复兴到世上的圣职。只有这里有摩尔门经，能与圣经一同宣告基督的完整神性和福音。只有这里有神的先知，能带来上天的指引，并持有那在天上和地上具有印证力量的圣职。我们知道本教会负有神圣的使命，但不应该因此而有优越感或态度傲慢，反而应该使我们跪下祈祷，祈求主帮助我们表现应有的行为。当我们谦卑地想起主的这番话时，我们便无需感到胆怯。这是我的教会，我必建立它，什么都不能推翻它。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在未来可能成就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当我们满怀敬畏地崇敬他的崇高威仪时，他并未要求我们离开，而是吩咐我们要归向他。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这句话回响了千百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弟兄姐妹们，他活着，他已经复活了，他带领他在世上的神圣施工。多马孟孙会长是他的先知，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lder Anderson, we extend our love and offer prayers of support as you begin your new responsibility.
我们对安德森长老献上我们的支持与感谢欢迎之意。
我的外甥女丽雪很小的时候，早上都是外婆陪她。由于这段共处的时间，他们两人的感情特别好。丽雪不久就满五岁，准备要上学了。在他们共处的最后一个早上，外婆念故事给孙女听，把孙女放在大摇椅上摇啊摇。外婆对孙女说：丽雪，我们在一起好快乐，现在你该上学了，我真的好爱你，没有你陪我，我怎么办呢？丽雪张着棕色大眼睛抬头看外婆，他以超乎五岁的孩子的智慧说：外婆，我也爱你，可是现在我该继续过我的生活了。这番话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个好忠固，我们也需要继续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也不乐见生活中发生重大的改变，然而改变是人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改变有很多是我们在人生旅程中前进时自然发生的。我们从童年迈向青少年，再进入成年，最后到老年，然后生活都有所改变。上学、传教、结婚、就业以及退休都是重大改变的实例。有太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走入下一个阶段，开始面对下一个挑战。也许我们太安逸、太恐惧、缺乏信心，坐在外婆的膝上未必面对幼稚园各种考验来得舒服。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尽情地玩电动玩具，可能比上大学、结婚或就业更吸引人。当人生不断向前，我们如何为无法避免的各种改变做最好的准备呢？第一，跟随先知，听从教会领袖的忠固。先知经常提高警告的声音，也提供可靠实用的忠固，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暴风雨。在《教义和圣约》第一篇，主提醒我们，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的声音，都是一样。先知会帮助我们勇敢地迎向我们不断面临的改变和挑战。广受喜爱的儿童会歌曲《来跟随先知》提醒了我们这一项重要的原则：我们能蒙指示远离这痛苦，只要听从先知，遵循他的教训。第二，保持永恒的观点，要明白改变和挑战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按照神的安排，今生是一段考验的时期，在这段时间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为了要试验我们如何运用神所赐的选择权，我们在世上生活会经历一连串的改变、挑战、考验和诱惑。唯有在那些时刻，我们才能接受应有的试验。我们在尼腓二书里读到，因为万事必须有对立，若不这样，正义就无法出现，邪恶也无法出现，神圣或悲惨，好的或坏的 也都无法出现。当我们运用选择权做争议的决定，人生的挑战和改变会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会。第三，保持信心。戈登·辛格莱会长鼓励教友怀着信心向前迈进。我们每天面对充斥着负面事物的世界，怀疑、担心甚至恐惧可能悄悄进入我们心中。多马·孟森会长劝告我们，信心和疑惑无法同时并存，两者互相排斥。我们在摩罗乃书读到，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和改变，这是我们学习和进步的方式。第四，要开心。世界各地许多教友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正面临挑战，在这样的时刻最容易感到沮丧，被遗忘。教会早期那段艰困的日子里，主劝勉圣徒要快乐，开心吧，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我没有离弃你们。六个月前的约瑟·胡斯令长老在他最后一次教导大会演讲中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逆境。他这项忠告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下次你忍不住要抱怨的时候，不妨试着一笑置之，这不但会延年益寿，也会让你周遭的人们生活愉快。一笑置之和良好的幽默感仍让我们比较容易度过人生旅程中的一些难关。要是我们能预期一生当中会发生的所有改变就好了。有些改变我们眼看着会来到，所以后期圣徒男青年一定都会被教导要为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这项改变做准备。每位配圣的年轻单身成人都明白选择伴侣在神圣圣殿里印证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些改变会来到，我们可以为这些改变预设安排，但是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该怎么办呢？我们对这些改变似乎是无法掌握。经济不景气、失业、使人耗落的疾病或伤害、离婚及死亡，都是我们无法预期、不期待也不乐见的改变。我们如何应付人生旅程中这些意外的困境呢？答案是相同的。我们只要跟随先知，保持永恒的观点，保持信心，并且开心，就能面对人生的种种意外挑战，继续过生活。早期先驱者的生活是最佳的实例，告诉我们如何接受改变、困难、克服挑战和困难。罗伯特·贾纳在1845年1月在加拿大东部偏僻林区的一个冰冷的池塘里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忠信勤勉地，他带着家人前往纳府，在经过千辛万苦之后，在1847年10月抵达盐湖谷。他们进入山谷，在一个称为旧堡垒的地方扎营，在离这座会议中心几条街的地方。他在手写的历史记录着：我把牛的轭卸下来，坐在残破的篷车和木上，说这趟旅程连一天我都没办法再走了。罗伯特从一切从头开始，着手为自己和家人开创崭新的生活。前几年生活过得非常辛苦，不过情况逐渐好转。他哥哥在阿契巴德开始盖磨坊，几年后他的事业很不顺遂，为磨坊提供动力的水流改道，往上游流，使得他们那段河流枯竭。他企图建造一个渠道，没有成功。在这种历史读到，渠道不断的裂开，最后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这样失败让我失去所有的农作物，我的一切积蓄用尽，我彻底破产了。他的考验还不止此，他被召唤到加拿大传教。几个月后，他离开家人和一群传教士，透过手推车、汽船和铁路等方式前往传教地区。他完成这项传道任务，返回家里， 透过努力工作和勤奋态度，他东山再起，事业又逐渐发达起来。才几年，贾纳弟兄在盐湖谷米尔西地区的自己农场招待一些好朋友，其中有一个人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从破产的惨况当中这么快就能够重新振作，这么快的发达。你现在的财富和你过去所失去的几乎一样了。罗伯这样记录着。我回答说：是啊，我曾经富裕，现在结果又一无所有，现在我担心又被召唤去传教。果然如此，几个小时后我的邻居打电话来，之前他参加在盐湖城的一场会议，他告诉我今天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召唤到南部地区传教，去建立一个新的屯垦区，种植棉花，我们必须立刻出发。记录我看了看四周吐口痰，脱下帽子烧烧头，想了一下说好吧。贾纳弟兄知道何谓应付人生中的改变，他服从教会领袖的忠顾，在不方便的时候接受召唤去服务，他非常爱主，以赞叹的令人赞叹的幽默感和从容自在来展现坚定不移的信心。罗伯特·贾纳继续在屯垦区带领先驱者开垦犹他州南部地区，是他以及无数的跟他一样的先驱者鼓舞我们向前迈进，毫不畏惧地迎向人生中的改变和挑战。在我们迎向努力向前继续过我们生活之际，愿我们都能够服从、忠信和保持开心，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might add to Brother Snow's comments that
我要讲，呼应一下刚才苏长老的。刚才提到的这两位呢，就是到我的传道部来，然后呢，他们。这个贾纳弟兄呢，他也到了美国。贾纳弟兄就在我的传道部里，也担任传道部会长。现在呢，唱诗班及会众要一起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在他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听到总会妇女会第二副会长芭芭拉·汤姆森的姐妹的演讲。在他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赫伦长老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这是总会教友大会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years ago,
许多年前，我在总会妇女会理事会服务时，有一次被指派去教导、训练一些妇女会和圣职的领袖们。我们在会议开始前匆忙抵达，因为那天整个早上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提供训练。我是开会诗歌及祈祷后的第一位演讲者。主持人宣布开会诗歌是《为时已无多》。我那时并不熟悉这首诗歌的曲名，心想以这首诗歌作为开会诗歌真是非常的奇怪，我都还没演讲，他们就已经在唱《为时已无多》。不过开始唱后，我马上就了解到这首诗歌谈的是宣扬福音和带领灵魂归向耶稣基督的时日所剩不多。那天晚上后，第四段的歌词在我脑海中不断地回荡着。歌词写道：目标应坚定，因为撒旦将试探你的召唤重担，他完全知道路途虽多荆棘，耶稣就在身旁。恶魔虽然猖狂，主的臂膀更强。这段歌词的意思是，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事，耶稣基督都有力量拯救我们，借着他的神圣牺牲提供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获得永生。的确，他的事工就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他要求我们要彼此扶持，去达成那些会达成永生的事。在前年九月的总会妇女会大会上，贝克姐妹举出三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永生的事情，分别是增强信心及个人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为主及他的儿女服务，这也意味着要主动伸出援手照顾穷困者。我们知道我们努力去做时，撒旦会来诱惑我们，试探我们，但是主已经应许他必会巩固我们。我的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天父和耶稣基督爱我。从我有记忆以来，一直都牢牢记得我是神的孩子。他们也教导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唯有透过他，我们才能得救。我也被教导要增强信心，需要每天祈祷。事实上，我时时需要祈祷。我被教导，只要我研读经文，我对福音真实性的知识和见证必会增加，也会变得更坚定。我被教导要爱神，我可以借着遵守神的诫命来表达我对他的爱。我小时候也学习到圣殿的重要性，青少年时更了解到订定并遵守神圣的圣殿圣约会让我持续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才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及个人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状况不同，有些家庭有父母和小孩，有些夫妇的小孩已经离家在外，有的教友是单身，有些是单亲父母，还有一些是独居的寡妇。不管我们的家庭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巩固自己的家庭，或者协助巩固他人的家庭。以下的例子表现出巩固家庭的一些方法。有一次，我到爱德荷州的波塞出差，星期六下午的训练结束后，我在侄女家借住一晚。当天就寝前，我们举行了简短的家人家庭晚会，分享了一个经文故事。孩子的爸说了有关离海的家庭，还有离海如何教导子女紧握住象征神的话的铁杆，握紧铁杆会使他们安全无恙，并获得喜悦跟幸福。但是一旦松手，就有被污秽河水淹没的危险。 为了向孩子说明这个故事，孩子的母亲充当他们要握紧不放的铁杆，而他们的父亲则扮演试图要将他们拉离平安和幸福的魔鬼。孩子们很喜欢那个故事，也学习到握紧铁杆是多么的重要。经文故事后是家庭祈祷的时间，孩子的母亲提醒他们要为眼睛不舒服的主教祈祷。那天晚上是三岁的布鲁克林做祈祷，他感谢天父的许多祝福，接着他衷心的祈求天父祝福主教，因为他的眼睛坏掉了。隔天早上我们去参加圣餐聚会，就订会后，布鲁克林和他五岁的姐姐甘乃迪望着讲台，看着主教，他们指着主教兴奋地跟妈妈说，看主教在那里。他们会意地看着彼此，似乎在说着，我们曾经为主教祈祷，你看他现在好多了。他们以信心祈求，知道天父会聆听他们谦卑的祈祷。经文、家人家庭晚会以及家庭祈祷都会巩固家庭，我们需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巩固家庭，彼此扶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救主在尘世生活中一直教导我们应该彼此关怀，互相帮助。他治愈病人，使跛子行走，盲人重见，耳聋能听。他教导人民福音，祝福他们，而且行了许多伟大的奇迹。帮助困苦之人的机会处处皆是。我跟你们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感到困乏，需要他人的援助，因为我们岂不都是乞丐吗？宾塞甘会长说过，神的确留心眷顾我们，但他往往透过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在神国中彼此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夏天我出外不在家时，所居住的地方遭受到暴风雨的侵袭，邻居庭院的一棵大树横倒在我家院子里，撞倒了电线杆。我们必须先把那棵树移开，才能开始整修，让家里恢复供电。我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哥，他打算找起一些工具尽快赶过来。我也打给我的主教，几分钟不到，主教、家庭教导教师、前任支联会会长，还有支联会里十几位弟兄已经带着电锯赶到。那天晚上，我的探访教师带了晚餐。几晚之后，大祭司定额主、长老定额主和附近的许多弟兄都来帮助我和我的家人清理善后。那时我确实需要帮助，需要别人的帮助。我的沮丧化作喜悦和感激，我感受到爱跟关怀。他们敏于观察需要帮助的人，活出自己的见证，具体感展现了他们所立的圣约。我们常在教会总部收到非教友寄来的感谢函，这些人在水灾、飓风、地震或者其他灾害后受到你们的援助，谢谢你们一直乐于服务、爱人与付出，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当我们努力增强信心及个人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为主及他的儿女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应坚定。我见证耶稣基督他救赎牺牲的大能，会使我们有力量去完成他的旨意，并在这过程中增加我们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Sister Thompson, and
谢谢汤普森姐妹。谢谢教会中美好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所带来的复活节信息是要给所有的人的。 不过特别是对那些感到孤单寂寞或深感自己被遭到遗弃的人，这些人可能包括那些渴望婚姻、那些丧偶的人，或那些失去子女或从未蒙福拥有子女的人。我们也关心那些遭丈夫遗弃的妻子、妻子离家远去的丈夫、父亲母亲死亡或双亲俱亡的孩子。这群人涵盖的范围很广，亦包括远离家园的士兵、传教开始前几周思乡情切的传教士，或是失业害怕家人看出自己忧心忡忡的父亲。简言之，这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一生中许多不同的时刻。我要对所有这样的人谈谈 古往今来最孤独的旅程，以及他为人类儿女所带来的无限祝福。我要谈的是救主独自挑起我们救恩的重担这项孤独使命。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我独自踹酒座，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我。诚如乌西铎会长先前提到的，我们从经文中得知，耶稣在逾越节的星期日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场面盛大的伟大时刻，当时的景象足以和今天早上的盛况相提并论。不过民众与他继续同行的热忱却很快的消退。不久后，耶稣被带到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前接受审判，首先是前任大祭司亚纳，然后是 现任大祭司该亚法。这些人和公会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定耶稣的罪，他们迅速地做出判断判决，说我们何须再去见证人，他是该死的。后来耶稣被带到异教徒统治者面前，由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审问了一次，罗马巡抚比拉多审问了两次。比拉多在第二次审讯的时候对群众说：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样的罪。接着发生了一件荒谬毫无道理的事情，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刚洗净的双手再也没有彼此时更为污秽和不洁的了。当街上的民众也开始反对耶稣时，这种宗教和政治上的排斥逐渐变成针对耶稣个人。而历史上的一大讽刺是，与耶稣一同关在监牢里的才是一个不折不扣亵渎神的人，那是一个名叫巴拉巴的杀人犯和作乱分子。巴拉巴这个名字在阿拉姆语的意思是父之子。按照逾越节的传统，比拉多可随意释放一名囚犯。于是他问群众：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因此一位凡人的父之子被释放，而天父真正的儿子却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于更深刻认识耶稣的那些人来说，此时也变成了一段考验的时刻。这群人中最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加略人犹大。我们知道依照神的计划，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想到曾坐在他脚边听到他祈祷看到他医治， 感受他的抚触的特别见证人之一，竟然为了30块钱出卖了救主和救主的基督身份，这真是令人心痛。有史以来，从未有人以如此贱价换来这般声名狼藉。我们不应该去论断犹大的命运，但是耶稣这样说道：背叛他的人，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当然，门徒之中其他的人也遭遇他们艰难的时刻。在最后的晚餐过后，耶稣留彼得、雅各、约翰在外等候，独自进入客西马尼园。他俯伏在地祈祷，忧伤到几乎要死。经文记载，当他恳求父将这难以承受的残酷骨胚离开他时，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不过那杯当然不会远离。当他结束这般痛苦的祈祷后返回时，发现他的三位首席门徒睡着了。他不禁问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两次。等到耶稣第三次返回时，他满怀同情地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但是他却无法休息。过了不久，在耶稣被捕出庭应讯之后，被控认识耶稣与他往来密切的彼得，不止一次地否认这项指控，而且多达三次。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形，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救主是否曾私下给他的门徒哪些保护自己的忠告。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耶稣明了，即使是这些钟爱的门徒，最终也不会与他站在同一阵线。所以他针对这一点警告彼得，接着攻击提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因此，出于救恩计划的必要性，支持耶稣的圈子越来越小。从马太福音里的简单一句，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彼得紧紧守候着救主，以致被人认出质问，约翰则与耶稣的母亲一同守在十字架旁。在救主生命中的那些精选子女也始终尽其所能地留在他身边，然而在他返回天父身边的孤独旅程中，大部分的时候一直是无依无伴的。现在我要很谨慎的，甚至极为前进的来谈这趟通往赎罪的孤独旅程中可能是最艰难的时刻。我要说的是那段最后的时刻，尽管耶稣在心智和体能上已为此做好准备，但是在情感和灵性上却可能仍在他的意料之外。临终前因天父离去而陷入无比绝望的痛苦深渊，那时他在极度孤单的情况下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即使他已料想到终将失去世人的支持，但是对于天父离去一事 肯定人无法理解，他不是对门徒说过这样的话吗？看啊，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父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十分确信向各位见证，他的确完完全全的令他的父喜悦，而完全的父在那个时刻并没有离弃他的儿子。实际上我个人相信，在基督城市的传道过程中，在此痛苦难当的最终时刻，天父可能与他的儿子再接近不过了。然而神子无与伦比的牺牲必须是完全的，而且需要单独完成。因此父暂时取走他的安慰之灵，也就是他亲自同在的支持，但是此事是必要的，事实上也是赎罪意义的核心所在，即这位从未口出恶言也没有犯错或碰触任何不洁事物的完全的神子，必须知道世人在犯罪时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的确会犯罪，由于他的赎罪是无限而永恒的，因此他必须体验属世上和属灵上的死亡是什么滋味，去感受当圣灵远离一个人，令人感到完全孤单、悲惨和绝望时是什么滋味。但是耶稣承受了这一切，他坚持下去，在他里面的良善使得信心在这样极端痛苦的状况中依旧得胜。他一生坚信不疑的信念告诉他，即使有这些感受，天父的怜悯从未消失，神始终信实，永不远离或食言。基督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他不屈不挠的坚持忠信到底，最后这件事终于慈悲的成了。拿撒勒的耶稣，永生神活着的儿子，冲破一切横逆，在没有人协助与支持之下从死里复生，摆脱死地狱般的黑暗和绝望，带来喜乐和灵性的救赎。由于对神的信心，让他知道神一直在那里，让他终能胜利地说出，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手里。弟兄姐妹们，复活节最大的慰藉之一，就是知道由于耶稣曾独自走过如此孤单的漫漫长路，我们务需再经历此事。在我们走上我们自己的短暂旅途时，他孤独的旅程会为我们带来绝佳的同伴，及天父慈爱关怀，他爱子忠实的陪伴，完美的圣灵恩赐，天上的天使、幔子两边的家人、先知、使徒、教师、领袖、朋友， 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和他福音的复兴，所有这些人和其他的许多人都被赐给我们作为城市旅程的同伴。从骷髅山上传出响彻云霄的真理，就是我们永远不会被撇下孤单一人，毫无援助。即使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所有的人的救主确实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父和我要到你那里去，与你同住。在此复活节时期，我的另一个恳求是，我们绝不要再让基督独自牺牲的情景在我们的身上重演，不要让他再被否认、遗弃或再次遭受到完全的背叛。他已经独自走过这条路，容我请求，不要让他必须在没有我们的协助下需要独自对抗罪恶，不要让他在今日通往骷髅山的山上看到你我袖手旁观。在这神圣的一周来临之际，星期四的逾越节羔羊，星期五受难日的十字架，星期日复活节的空幕，愿我们都誓言要更像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止在言语上，不止在快乐舒适的时候，即使在旅程中孤单寂寞，即使我们的十字架难以背负，也要怀着信心，带着勇气表达在行为上。愿我们在复活节这个星期和将来的所有时刻，我们都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与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直到死亡，因为当他为我们而死，当他必须独自一人承担时，其实就是他在我们身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Jordan's waters, when his work had just begun.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才唱的是《这是我的爱子》。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美妙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本场大会所有的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呢，唱诗班将要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由七十元唐诺贺世东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我因为要向各位演讲而感到谦卑，但是呢，我也很感激能有这样子的机会。自从6个月前我们在总会教大会共聚一堂到现在，不断有征兆出现，世界的情况并非尽如人愿。全球经济在6个月以前出现了迟缓的现象，如今更是一路下滑。许多星期以来，财务金融的前景好像仍然有些低迷不振。除此之外，社会道德的基础也在持续的沦丧。想要维护那些基础的人往往备受嘲弄，有的时候甚至会遭到公然的驳斥和迫害。战争、天灾、个人的不幸也继续在发生。要是我们让自己满脑子只想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让人对未来感到气馁和愤世嫉俗，甚至会害怕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今天呢，我希望大家的思想和心态能够摆脱周遭的纷扰，转而专注在身为教友我们所拥有的祝福上面。使徒保罗曾经说过，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今生的旅途上，人人都必须面对问题和挑战，有的时候甚至要经历悲剧和不幸。毕竟我们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是学习，而且要从生活里的这些事情获得成长。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痛苦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悲哀的时候，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们，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我们怎么能够不管这些可能面对的种种境遇而仍旧活得快乐惬意呢？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在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里，教会历史里处处都是饱受磨难之人的经历，但是他们仍旧坚定持守，毫不担忧，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生活的中心。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这样的态度不会将纷扰从我们身上移走，反而会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挑战，不但能够坚毅勇敢地去面对，而且能够得胜。因为对福音、对救主有信心而获得所需要的力量，使自己即使面对困境，依然能够坚毅果决、不屈不饶的榜样比比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分享三个这样的榜样。第一，是我们家族的故事。我要讲一段感人的经历，这件事总是我灵性力量的来源。我的外曾祖父名叫吉布森·康迪和瑟西利亚·康迪，他们原本住在苏格兰的克拉克曼南，整个家族都是以开采煤矿为生，在这片自己钟爱的土地上过着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日子。 又有亲戚好友相伴，但是后来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的带来的信息，他们归信了，并且他们也听到了要前往锡安聚集的号召，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响应这项号召。就在1848年左右，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准备踏上艰险的旅程，横渡浩瀚的大西洋。他们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拎着一个只装着全部家当的小行李箱，登上了一艘帆船。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他们漂流过3000英里，过了8个礼拜漫长又疲惫的日子，期盼着等待着地平线的出现。饮水和食物都很缺乏，所需要的一切都局限在那小小的船上。就在这备受煎熬的情况之下，他们年幼的纳萨尼尔病倒了，船上没有医生，没有药房可以买药来减轻这孩子的痛苦，他们只能守着他，做祷告，等待，哭泣，任凭病情一天一天的恶化下去。当孩子最后合上他的双眼，撒手人寰，家人的心都碎了。更让他们难过的是，他们必须遵守海洋公约，把孩子小小的身体用帆布包起来，绑上铁块，葬在海里。船继续向前推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明白这种重创心灵的锥心之痛。由于吉布森和瑟西利亚对真理深信不疑，怀着对主的爱和信心忍受着这一切，正因为主的话安慰了他们，主说，在世上你们若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我很感谢祖先能有信心离开家园前往锡安，他们付出的牺牲实在令我难以想象。我很感谢天父让吉布森·康迪和瑟西利亚·康迪带给我以及所有后代子孙这样充满信心、勇气以及决心的榜样。接下来我要讲述一位温和、温柔和爱充满信心的人的故事，他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人的生活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我看到 John Gober 在会众，我知道他知道这个故事。这故事就是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一天深夜里，一艘小船静静地滑进简陋的码头，两位波利尼西亚妇女帮助梅勒·孟勒波拉下船，带她走往 通往村子里的小路上。这两位妇女对午夜天空中闪耀的星星赞叹不已，月光也一路引领着他们。但是梅勒·孟勒波拉却看不到月亮、星星、夜空的美景，因为他双眼全盲。孟洛波拉弟兄原本有正常的视力，但是在那致命的一天，正当他在凤梨园里工作的时候，白昼顿时化为永无止境的黑夜，他眼前的一切都瞬间变成了黑暗，他变得气馁沮丧。一直到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好信息，他按照了教会的教导生活，才再度有了希望和喜乐。孟勒波拉弟兄和他亲爱的家人，因为听说有位持有神的圣旨的人拜访了太平洋群岛，于是就长途跋涉而来，希望获得祝福。而我有此殊荣，与另一位持有麦基喜德圣职的弟兄为他做祝福。 完成了祝福之后，我发现他失去视力的双眼在流泪，泪水划过他黝黑的脸庞，最后滴在他的传统服装上面。他跪下来祷告说，哦，神啊，你知道我双眼失明，你的仆人已经祝福过我，使我能恢复视力。在你智慧里，无论我将得见光明，或者是终身与黑暗为伍，我都永远感激您福音的真理。现在我了解了这些真理，是他们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光明。他站起身来，面露微笑，谢谢我们为他祝福，接着就消失在寂静的黑夜里。他悄悄地来了，也悄悄地走了，但是我却永远忘不了他。这让我想起了夫子的信息，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生命里的那道光，不论路途多么漆黑，我们绝不会被撇下来独自一个人行走。我很喜爱米尼赫金斯所写的这几句话，他这么说的，我对站在岁月之门旁边的人说，请给我光，好让我安然走向未知的将来。他回答，踏进黑暗里吧，让神牵着你的手，那比给你光更好，比你走在熟悉的路上更安全。我要讲最后一个榜样的场景，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普洛市这个地方讲起。尽管情况恶劣难熬，这位教友却始终坚毅持守。就在1946年3月，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的泰弗孟孙，在菲德克巴伯的陪同下呢，寻访欧洲的，进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这目的就是要去了解圣徒，评估他们的需求，然后提供协助。彭孙长老和巴伯弟兄后来描述，他们听到了一个见证，那是一位教友如何脱离侵略祖国的政权统治，投奔到自由世界的一个经历。她和她的丈夫原本住在东普洛市，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挚爱的年轻丈夫在祖国最后几天的惨烈战争中为国捐躯，留下她独自照顾四个儿女。占领军决定东普洛市的德国人必须迁往西德寻找新的家园。这位妇女是德国人，所以必须离开。这趟旅程超过1000英里，除了步行之外，她没有别的方法。她只有个木轮的小篷车，只被允许携带这个小篷车所能带的很少的物品。除了儿女和这些仅有的物品外，他还带着对神、对福音的坚强信心。那福音是启示给近代先知约瑟斯密的福音。他带着儿女在夏末的时间踏上了旅程，在他仅有的家当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钱，于是一路上他被迫每天从田野和森林里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 他不时遇到了危险，有时候是饱受惊吓的难民，有时候是到处抢劫的军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甚至好几个月过去，气温下降到冰点以下，他每天都在冰冻的土地上行走，还在襁褓里的老幺抱在怀里，其他三个儿女勉强地跟在后面，而家里唯一的家当的小篷车则是由七岁的长子拉着，他们的双脚都用粗糙破烂的麻布包着，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保护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鞋子早就破烂不堪，在他们单薄破烂的衣服之外，只有非常单薄的外套。很快的下雪了，白天和夜晚都成了梦魇。晚上他和儿女们会找可以栖身的地方，例如谷仓或者是棚子，然后就靠在一起取暖。他们只有篷车上几条单薄的毯子能够盖。他常常强迫自己摆脱掉那沉重的恐惧感，生怕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他们都会死去。后来一天早上发生了想象不到的事，当他醒来的时候心里一阵凄寒，他那三岁的女儿小小的身躯竟然冰冷而且安静，他明白死神已经夺走了这个孩子，尽管悲伤难挨，却也知道他必须带着其他的儿女上路，但是在上路之前他必须用仅有的工具，也就是一只大的汤匙，在冰冻的土地上为他年幼的孩子挖掘坟墓。然而在这趟旅程中，死神却如影随形地一再跟着他。他七岁的儿子死了，也许是饿死的，也许是冻死的，或者是饥寒交迫而死的。再一次他用唯一的铲子，就是那把大汤匙，不停地挖着坟墓，轻轻地把遗体放进土地里。接下来他五岁的儿子也死了，再一次他用那个大汤匙当铲子，在他绝望到谷底的时候，剩下唯一襁褓中的女儿存活，但这不幸的孩子也奄奄一息，最后就在抵达终点之前，这孩子也死在他的怀里。大汤匙已经不知去向了，所以他只好用双手在冰冻的土地上不停地挖掘着坟墓。他悲伤难当，他怎么还有办法跪在一个最后一个孩子的坟墓旁呢？他已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所有的孩子，放弃了属世的财物、家园，甚至祖国。在这个极度悲伤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心真的碎了。绝望之际，他像许许多多的祖国同胞一样，想着该怎么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要跳下附近的铁桥，或者是冲向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接着当这些想法侵扰他的时候，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说，跪下来祷告。起先他不理会这样子的提醒，直到他再也无法抗拒，他跪下来祷告，用他前所未有的热切心情向主说，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下去，除了对您的信心我已经一无所有。天父，在我的灵魂悲伤凄凉的时候， 我却对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有着莫大的感激之情。我无法充分地诉说我对他的爱。我知道由于他受苦死亡，我和我的家人都能够再一次地活着。由于他打破了死亡的锁链，我会再一次见到我的儿女，享有养育他们的喜悦。虽然此时此刻我不想再活下去，但是我会活下去的，因为这样我们一家人才能够团聚在一起，并且一起回到你的身边。当他最后抵达目的地德国的克斯鲁时，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巴伯弟兄说他脸色灰紫，双眼红肿，关节突出，实在到了濒临饿死的前一刻。在稍后的一场教会聚会里，他做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见证。他说，在他身受重创的祖国里面，在那些受尽磨难病痛的人里，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由于他死亡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再次活着。他见证，他知道只要他继续保持忠信，坚守到底，就会和失去的人们团聚，也会在神的高荣国度里获得拯救。我们从神圣经文里读到，看啊，正义的人，以色列圣者的圣徒，就是相信忍受世上的十字架，他们必承受神的国，他们必永远快乐十足。我见证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是无法衡量的，也许阴暗乌云的风暴和倾盆大雨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只要行事正义，遵守诫命，我们的福音之事，我们对天父和救主的爱就能安慰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的心带来喜乐。这个世上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击倒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放心吧，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我要宣告神活着，他垂听也回答我们的祷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上天的祝福正等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安息日灵性的甜美，能够聚集在这里接受教义的教导，充满了力量。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怎么做得更好，能够改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确实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就是我们的多马孟孙会长，感谢他的领导，感谢他的力量，能够带来祝福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他的两位副会长以及12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为他们祈祷。我们特别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他的榜样，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做这样的感谢与祈祷，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